其实就是今天Eric 弟兄提到的，我们做不到。当我们里面知道律法，听到律法以后，我们第一个反应的就是 no， 就是不。我们任何的时候不是第一个反应说，哎呀，这个法律太好了，我太想做了，我怎么这么久没有听见这件事情呢？不是的啊，律法一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又多了一条命令呢？是不是？我们总是我们的心呢、啊，对于律法的这个心态啊，对于律法的这个想法，从来都是什么呢？都是往外推。我觉得这个事太麻烦，总是觉得呢，我不愿意按照这个事情去做，这就叫犯罪的本性啊！大家要理解，常常那个圣经里有提到说犯罪的本性，犯罪的本性，这就是犯罪的本性，而不在乎什么样的规定。可能呢，上帝规定的是十诫，一个家里做父亲的规定是什么？你不准玩火，不准玩刀，这是不是规定？这是规定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都要给孩子立规矩。不准玩火，你在任何的法律里面你不会听见这么一个说上帝十诫里面写了一条孩子不许玩火，没有的。那是不是说啊，我只要遵循上帝的法律就可以了，那这个爸爸这个不算，我只要我十诫守了以后玩不玩火是我定，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啊，父亲是你的权柄，上帝是你的权柄，作为孩子呢，父亲告诉你，你当然要做。但是呢，我们既然不愿意听上帝的，我们更不会听什么，听父亲的。我连那个永生神我都敢悖逆，父亲那个什么不能玩火这件事情，我老早就心里就说 no 了。所以律法到那个福音书的到那个先知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的时候呢，那就是公元前400多年，到那个时候神的话就说完了。神沉默了400多年，一直到公元0年耶稣再来，足足沉默的这400多年里面，神没有借着任何先知说过话，因为他该说的全部说完了，人就是做不到，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上帝在预备什么呢？上帝在预备下一个最重要的救恩，就是什么？你做不到，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不是要你做到，你愿意吗？我们做不到是外面身体做不到，我肉体做不到。比方说爸爸说不准玩火，我就太想玩了，我那个心呢、啊，我太想玩了，但是我知道我玩火是不对的，我不愿意去玩火，我不愿意不顺服。这个心你有吗？你如果连这个心都没有，父亲就没办法救你了。你只要有这颗心都还有救。大家能明白，就是做上帝的就像一个父亲啊，他在一步一步往回退，对不对？对吧？就是你最初我给你命令，这个命令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然后你拿着这个命令去做，100个人100个孩子100次都做不到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怎么办呢？那父亲往后退是吧？好，你灵里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这个命令你愿意顺服吗？愿意和做到是两回事，对不对？那我如果不愿意就肯定做不到，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很清楚的，我愿意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不愿意是肯定不会做，对吧？那所以呢，从做不到的人里面呢，上帝就开始分出两种人来，大家清楚了吗？哪两种人？一个说我愿意但是做不到，一个说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爱哪凉快哪待着去，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反映出来的都是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上帝要区别哪一种人出来？愿意，但是我行不出来啊，我肉体软弱啊，我一看见火我就想玩，哎呀，你最好不要让我看见，我甚至为了这个出家了，这就是宗教嘛，对不对？我宁可出家，我也不肯干这个事儿。所以他心里愿意。所以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呢，他一定会进到主里来的，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他要的是真理，我做不到。我知道那样事情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上帝派耶稣来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章哈。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章16节。 我来帮大家把这个应该我这么说吧，整本圣经不管旧约新约，如果要挑出一卷最重要的书，那就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如果约翰福音要挑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3:16。所以这个是最能够表达上帝要来做的事情的一个原意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主里的人讲这个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讲神的动机和神的作为。神就我们人做事情啊，有两个方面你要去看，你要看他的动机。比如说我去救人，他也救人，我的动机是我救的这个人，我想跟他要点东西，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就是想救人。但是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分辨吗？不能分辨。所以从3:16开始啊，上帝就先用动机来告诉我们，他先要想什么？神爱世人，爱是他唯一的动机。大家做父母的都知道，你常跟孩子说，我给你做这一切，我难道要跟你求什么吗？我是要从你这得什么吗？我不就是要爱你吗？这是不是做父母的心？有哪一个父母说，我养你是因为我想从你这捞点钱，我养你是因为以后你给我发工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我养你就是因为我爱你嘛。我养孩子就是因为我生孩子我就是爱他嘛。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爱到一个程度，你说妈妈都肯替你死，爸爸都肯替你死，会不会说这话？会的。上帝也会说这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大家记得哈，独生子不是两，是三位一体的神哈，也是神哈，就是他自己哈，是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整本圣经到新约的时候把神的旨意全部显明出来。所以大家要记得，旧约它其实是个铺垫，神先选以色列人啊，真的没什么好羡慕的啊。神常常就像这种加士提琼说，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啊，幸亏没选中国人啊，真是不好，为什么？很痛苦的，很难受的。因为他这就像什么，他要演一台戏，演完了到今天你往回读，你才能明白这些道理。因为你今天冷不丁就说呢，我给你律法你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承认，你会不会认的这个账，对不对？你会说你又没给过我，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那我们人做不到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宗教化，我们还认为自己很行，我做的那个是义的。所以他让以色列人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演了一遍，从一开始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把律法给他，然后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又派先知跟他们讲还是不行，又去拜偶像，到最后呢，沉默的400年里，以色列人先知没有，偶像也不拜了，看似好了是吧，发展出了宗教，绝对的自以为意。法利赛人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就是外面擦得干干净净，里面满了污秽。所以上帝就借着整个历史让我们看见，你们不管哪一族的人，白的黑的黄的，不管哪一国的人，你们不要再去试了，我已经挑了一群亚伯拉罕的子孙演给你们看了将近2000年，就这副德性，你们都是一样的。现在好，停，干什么？全部来读我给你们的恩典。那最大的恩典就是3:16，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到一个程度，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爱到个程度什么？我肯替你死了，把我的爱显明出来。为什么要替你死？因为你靠着自己啊，真的救不了自己了。你特别想玩火，你每次看见就想玩，只能什么？只能爸爸替你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你自己慢慢的在主里再来长起来。这就是一个 born again 的概念，这就是重生。我原来那个老我只能怎么样？我想玩火的那个我啊，只有一条路，死，一定只能死。所以耶稣来死在十架上，然后再复活。我每个人都是在死亡上先跟他连接， 我的老我死了，然后怎么样？我再复活，然后我得着的是从他而来那个圣灵里面新的生命，那个生命就像一个种子种下了，然后再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今天恩典的时候，上帝做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来定你的罪的，因为罪的这个事情过去了，上帝已经洗清了你的罪，他不但洗清了你的，连一切地上的人不管信他不信他的全都洗清了，他现在只要你的一个态度。就回到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个比喻啊，行不了律法的就两种人，现在好，父亲来了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一种，你们肯定都行不了，本来都是死的，对不对？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们每一个人行不到的那个罪的那个犯的那个律法，我都替你赎了，那个后果我都替你担了。我现在只要你们每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你知不知道自己错了？你想不想顺服？你想不想听话？这就是新约的内容，大家明白，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对吧？上帝往回退到一个程度，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这么多年讲的律法讲完以后，一百个孩子都这副德行，谁都干不了。好，现在爸爸的站在这说，孩子们你们来，你们做错的一切事呢，我都替你们付上了代价，现在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表一个态，你从心里面，你不要装，因为我看得见你的心，你说一句话，你知道自己错了吗？你愿意听吗？你愿意，你就回到这个家了，还是父母父子的关系。你要是不愿意，你就在永恒里失丧了，对吧？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他是根本就不想，他不是做不到，他是不想，这种就不是孩子的。大家能明白？就你可以想想，假设你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可以跟你说一切的好话，如果当你明白他其实只是软弱，他只是因为想吃冰激凌，他骗你，还有的救，他就是想跟你为敌，他就是不愿意听你的话。你觉得这是儿子吗？这是女儿吗？这已经不是了，他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上帝是没有办法救他的，对吧？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在十七节，上帝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他不是来定罪的。所以即使今天每一个在主里的人去讲福音的时候，都是讲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一个儿子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去跟其他的儿子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罪都解决了，但是呢，爸爸要我们认错，赶紧去吧。所以福音就会把人分成两群，一群就显明他里面，他其实根本不觉得自己错了，谁说我不能玩火？你是老子还是我是老子？我才是老子呢，我可以玩火。这是一种人，这就是失丧的。还有一种是吧，知道自己真的不对，说回去，我去认去，我认完以后我就回家了，我就有跟父亲那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就是十八节讲的内容，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什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句话绊倒很多人，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个信仰太霸道了，好像就你厉害，不信你就下地狱啊，信你就得永生。所以我刚才那种解释大家就能明白了，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对不对？因为你的代价都已经赎了。你信的意思是什么？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你是对的，我愿意回家。我得到的是什么？我得到的就是永生，我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什么？我的罪就还在我身上呢，因为我不信他，我就选择黑暗了，我就走了，对吧？就像我有很多孩子，假设我是个老父亲，孩子们都要出去跟流氓去混，都去外面抢东西杀人，我在门口我喊，我说孩子回来，你不要再去，你今天离开这个门，你以后一定是犯死罪的。你觉得我在咒他吗？你觉得是我杀了他吗？不是，是他自己杀了自己。而且在他决定离开的那一刻， 这个结果就已经定了，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他去的那要去的那个地方全是吸毒的，全是抢劫杀人的，他离开的那一刻是不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对吧？是你害了他吗？是你在咒诅他吗？是你在威吓他吗？没有的，你也没看见结果，但你怎么知道呢？你就是知道。所以叫不信的人叫什么？罪已经定了。上帝在咒诅他吗？上帝在威胁他吗？没有任何。你不信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定了，是吗？你不回来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定了，是什么？就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把整个旧约是一个什么点呢？告诉你命令服从，命令服从做不到。新约是一个什么点？信呢？你信，你把它接进来，你接进来就知道它是真的。你把上帝接到你把 Jesus 接到你心里，你就知道它是真实的，然后你就会回到和他那个爱的关系里去。这就是整个新约的核心的内容，这其实也是整个圣经核心的内容。因为没有新约的话，我们在旧约里其实没有盼望的。为什么？做不到嘛。你做不到嘛？你盼望的就是定罪啊，就是死啊。所以这就是后面十九节讲的，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你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的行为是靠神而行，讲的意思就是你心里愿意的，你就会到光那里来。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人啊，我是知道自己在律法里我是死的，我做不到的人。当我远远看见光的时候，我会往哪里走？我会往光那走，对不对？但如果我是喜欢作恶的，我会往哪里走？我会往黑暗里走，因为那个光会显明我的恶，对不对？是不是？所以那个光来其实就是来分别人群当中的黑暗和光明的。所以当没有光的时候呢，每个人行为都是黑暗的，因为都做不到。但是当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是愿意，就是没有光，光来了以后他什么？我来，我就到光这里来，因为我心里愿意，但是做不到。还有一群人什么？这个光照亮我，我是脏的呀，所以我不愿意接近你。星期二的时候 Harold 弟兄不提到吗？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不信的到最后一定会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嘲讽耶稣，对不对？是个记恨耶稣，甚至杀了他，这就是肯定的。因为你不救光，慢慢到一个程度呢，你就想灭掉那个光，因为没有光嘛，就不照亮我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整个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所以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预备人谦卑悔改的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需要赦免，而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宝贝，真正的救恩，是那真正神在万事以先就准备好的东西要给我们的，而不是那个律法。因为有了基督就行权了律法，有了律法没有基督带来的就是定罪和死亡。所以这个大家明白，真正能够行权律法的救恩是藏在基督里的。我们一直举那个用筷子的例子，我再不再讲了，大家去想一想就能明白啊。一个父亲叫律法，一个父亲叫恩典，两个孩子都用筷子啊。最后是恩典的那个孩子才能够慢慢学会用筷子，律法那个孩子他只会害怕，因为他怕那个饭菜掉在地上的惩罚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一下就能明白。那今天我们因为内容比较多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停在这。那我们怎么来证明耶稣在地上的时刻啊，他讲的那些东西啊是真实的呢？有没有间接证据呢？这是我们第二条线啊，有的。这个间接证据呢在哪呢？我只讲对中国人有关的哈，因为这个每个文化的这个人东西不一样啊，所以我今天要用的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两件事情啊，全部记在后，一个记在汉书里啊，一个记在后汉书里啊，就是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死亡。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公元零年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公元八年呢是王莽新政。王莽是什么时候？王莽是西汉和东汉之间。西汉最开国皇帝是刘邦，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刘邦和项羽啊，对吧？那个是公元前啊。那东汉的这个开国皇帝叫刘秀，对不对？ 反光武帝刘秀啊，是公元十几年还是二十几年啊？那耶稣生的时候呢，是西汉最最尾巴上的那几年啊，最尾巴上，因为王莽是公元八年嘛，就王莽是替代这个，就是东西汉之间有一个这个外戚进来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王莽是一个外戚啊，就外戚的意思就是皇后的家的这个人啊，国舅哈、啊，那他篡了权，所以他是在八年篡的权，所以呢，耶稣生的时候呢，是实际上这个皇帝叫汉哀帝哈、啊，汉哀帝的建平二年，那耶稣生的时候，圣经上有个什么重要记载啊？有一颗星星，对不对？有一颗星星在天上待了好久啊，不是那个普通的星星啊，是一颗流星哈、啊。我们都知道，在东方博士是跟着一颗流星跑到哪里来的？跑到伯利恒来的。东方博士啊，就在今天的伊朗，就是反正耶稣是在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啊。东方博士是在往那个巴比伦去的那个方向上啊。就是呢，他从那个方向走到耶稣这里来呢，至少得几个月的啊，两三个月的时间总是要的，就说明有一颗流星啊，在天上待了至少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觉得正常吗？流星是什么？拉你去看流星是什么？看了就没了嘛，否则不会说我赶紧拉你去看流星，那我们天天可以看流星吗？就是因为天上一闪而过，这叫流星嘛。那天上一直闪闪闪闪闪，那叫星星啊。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以中国人的这个当时的能力呢，其实是可以观测的，而且是可以记载。中国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因为他能够看，他同时也有天象的这个，就他们把这个当中国的皇帝把这个当做这个跟自己有关系的，所以有占星啊，有这种，所以他会记载下来。对，中国有很详细的史书记载，所以这些的事呢，如果是有呢，中国史书是一定会记的，因为中国的文明足够久嘛，所以，我跟大家念一段哈、啊，是《汉书·天文志》的第六卷哈、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二年二月，二年就是汉哀帝的建平二年哈、啊，二年二月呢，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啊，然后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啊，这是个古文哈、啊，就是会，出来哈、啊，就是改更啊，改就是更替朝代之象哈、啊，就是改更之象也。然后呢，后面叫其出久也，就是出来时间好久，就不是插一下过去的啊。其为其大事也啊，大家能明白这个不难理解的古文哈、啊，就是我再读一遍，就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然后后面说到呢，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大事也，然后呢后面呢当时的皇帝哈、啊、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就下了个诏，就改年号，从建平二年呢，你想想他是建平二年，说明他刚改年号，他从建平这个年号改为太初元年，改为太初元年啊，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末代了，改什么改啊，你知道西汉都快玩完了，大家学历史的都能明白，那是其实啊，这个西汉已经是基本上玩完了。那八年，公元八年就王莽就篡政了嘛，所以叫汉哀帝嘛，对吧？我而且汉光武帝是比较牛嘛，哀帝我不可能上来我叫哀帝，这种谥号，这叫谥号。谥是什么意思？死了才叫谥嘛，对不对？我刚上来，我总觉得我就是光武帝，对吧？我死了才能成为光武帝嘛。他上来不会管自己叫汉哀帝嘛？对 ，ID 是什么？对，太惨了，对不对？太惨了，就是没皇帝没当几年被收拾了，这叫汉 ID 嘛。所以他第一个他的年号建平的时候，第二年就出了这个事儿，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如此之大，所以改元居然改叫太初，谁敢乱叫太初了？太初比起初都久哦。所以中国人是真的知道这些事情的，但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讲。第二件事情讲死啊，33年半以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出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天文事件？
变黑了。
黑了几个小时啊？三个小时。上次 Eric 讲到一个事情啊，那个是逾越节前，可不可能日食啊？
不可能。
对不对？ 日食你必须得太阳月亮地球在一条线上，对吧？满月的时候不能日食了，你怎么日食啊？那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现象就意味着呢，这不是日食的概念，这是太阳被遮住了的概念，太阳没有了的概念。所以呢，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地上我们都有时差的，对不对？耶路撒冷跟中国有几个小时时差，五个小时时差。等会我们来读一段，你能明白，它一定会记载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后汉书卷一哈，第一卷就是光武纪啊，叫光武帝纪，它记载一段什么事呢？它叫癸亥毁，它这个讲的日子啊，就是癸亥，这个癸亥年，毁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天哈。他说日有食之，就是太阳日有食之。他说皇帝呢避正殿，就皇帝赶紧从正殿避开了。
避正殿。
对，请兵，请兵，请就是什么？请就是休息，就是休兵，就不打仗，请兵哈。然后不听事，就是不听那个朝政五天啊。然后呢，诏曰，就光武帝诏曰，光武帝下了个诏，他说武我德薄至哉，就是我的德薄就是少啊，我德薄以至哉啊。他们把这个太阳没了，太阳什么？我是天子嘛，皇帝是什么？我是天子，天呢没了，子怎么办？有灾嘛，对不对？我德薄至哉，敌见折见日月，就是日月都见不到了。这就说什么？日食和月食都有哦。我们都知道月亮有光吗？
有。
月亮的光是哪里来的？如果太阳没有了呢？月亮也没有光了。这就说明，如果你今天回复一下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太阳被遮住了以后，全地应该发生什么？日食加什么？是全地黑暗，对不对？三个小时全地的黑暗。那对于中国来说，五个小时的时差相当于什么？下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就相当于是下午五点到下午几点？八点，对不对？明白这个道理吗？十二点到五点，十二点到三点，五小时时差，这个什么？五点到几点？
八点。
太阳、月亮都见得到，对不对？所以太阳和月亮都不见了，记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太阳和月亮折见日月，就是都看不见了，站立恐惧，这都讲皇帝他自己哈。刘秀他自己啊，无何言哉，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然后下了一个命令，其上书者，那任何人上书啊，不能言圣，就是不能说我是圣的啊，就是圣说明他 holy 嘛。我德薄啊，至哉啊，太阳月亮一起都看不见三个小时，我不能言圣啊。所以这些记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只是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啊，特别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后人会有注释的，汉书和后汉书都有注释的。在后汉书的这个注释里面啊，讲到这一段的注释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写的，就今天你们可以看得到，就叫癸亥日食哈，下面人写了个叫癸亥日食，就是写了什么天人崩，天人崩，天人崩什么？就是 Jesus 死了，就是 Jesus 死了。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这一段不知道谁写，但是前面那个历史哈，是真的是当时记载下来的。像我们今天会看见有一本书对吧，旁边会写注释对吧。比如谁？脂砚评《红楼梦》嘛，对吧？那《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嘛？那脂砚斋会评嘛？评是他写的嘛？那脂砚斋评的时候，他突然写了一句特别神奇的评语，你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写的，但是呢，我只能说这个只能说是非常的神奇。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点我告诉大家，两件历史事件全都记载，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点是吻合的啊，就是从时间算啊，就算这个癸亥年基本上就是当时那个出天牛牵牛星出那个彗星的出牵牛的那个时候，差不多34年之后，就时间上是 是算得到的，差不多就是人，三十多年以后。那这个是跟我们古代记载相关的。那第二个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呢？还有一个证据啊，就是你用逻辑去想，你去倒回去想啊，怎么想呢？第一，你去想一想，假设耶稣不是神，也没有复活，你就不能解释哈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地上现在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宗教，我不把这个看作宗教，就是基督教，你没办法解释。怎么讲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假设你们现在倒回去再看地上所有宗教的这个最初的那个人哈，我们一个个来看，比如说穆罕默德，他是63岁死的，是公元570年死的，他是重病死的，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他从来没有讲过啊。我先讲事实哈，我这讲的都是事实啊，我讲的这些都是连信的这个信伊斯兰教的人也不会反对啊。穆罕默德他说他是先知，对吧？他说他信的，他们信的是安拉，不是穆罕默德，对不对？这个都是每个人都知道，安拉就相当于说上帝嘛，是他们的真主嘛，他们信的是真主，对吧？所以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讲他是什么，他是真主，对不对？他说他是先知，然后什么，他是病死的，这点是谁都知道的啊，什么时候死的，六十几岁死的，公元多少年都知道的。第二个释迦牟尼，他什么时候生的，他公元前623年生的哈，他什么时候死的呢？80岁死的，这点是比较确实的，因为他们都是做思想工作的，所以都会有记载，呵呵，所以他们那个他们的门徒们都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所以这个生平都是可考的。什么死的呢？释迦牟尼怎么死的？作画的，入定的。所以你会看见啊，祖先是什么样的，后面都是他们都是这样的，对吧？现在的佛教最希望是入定就化了，对对对，作画的。耶稣是几岁死的？
33岁，
33岁半啊。他怎么死的？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他是神。好，现在这个矛盾就来了哈。你如果是你，你会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你跑到唯一一个地上绝对相信独一真神的地方说你是神吗？他可以来中国说他是神，那大家笑一笑嘛，对吧？他说他是神，那我说我也是神，神大神二，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本来就是拜偶像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有个特点啊，假冒伪善归假冒伪善，贪财归贪财，谁敢说要拜偶像就搞死谁。为什么？因为他们吃够了苦头，上帝在那过去的那个1000多年里面啊，每次拜偶像就被人欺负，欺负到一个程度全掳光了，掳到哪里？掳到巴比伦去了，掳到亚述去了，回都回不来。最后痛哭流涕的回来以后，下定决心再不拜假神了，谁说自己是神一定定死他。好，在这样的环境里，您老兄冲出去说我是神，这就是自杀。我来告诉你啊，这就是基本上，就你可以想象另外一个场景，你今天跑到伊朗的街头说我是阿拉，我建议你不要这么说，你随便找个地方撞死算了。你不用，这个有点嫌啰嗦啊，你在大马路上找个车撞一下就好了，你肯定死了，不要那么麻烦。你跑到这个伊拉克的大马路上，我是穆罕默德，我是阿拉，结果就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绝对 insane 的啊，英文讲是不理性的。然后第二个不理性呢，你会30岁干这事儿吗？30岁干什么？人正当年的时候啊，我很嗨的时候，对不对？你看玩手机玩游戏都是什么，都是年轻的时候干的嘛，对吧？我要搞一点这个思想层面的事情，对，我要搞一点青史留名的事情，我是吧，我老一点再干这事儿，对，我30岁我玩一玩，我嗨一嗨。你会30岁做这事吗？30岁有这样的 mood， 有这样的心情做这事吗？没有的。这个又是一个 insane 的这个标志啊。第三个， 你要做这个，你总得有点目的吧？
对
对不对？你干什么呢？推挣钱，对，推翻一下，有很多目的，对吧？比如说那个，那某些宗教到最后，对吧？对吧？他想推翻统治，他想搞钱，甚至搞混乱的这个个人关系，对吧？他总是有些目的，最终他总能显明。如果你搞到最后自己被人定死了，还不知道你想干啥，那是什么原因呢？不能解释。我讲这个不是瞎讲的。有一个弟兄啊，他叫 C.S. Lewis 啊，他就是写《纳尼亚》的。大家都知道《纳尼亚传奇》吧？他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哈、啊，叫《返璞归真》啊。这是特别喜欢理性思考的人啊，很应该读的书啊。他的结论就是：耶稣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神，对，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傻子，他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神。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他这个绝对不正常啊，他不能够这个用正常的来解释哈、啊。那第二个原因哈、啊，就是我刚才说是耶稣为什么自称神的角度啊。第二个原因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还没完，为啥没完呢？他还带出了一帮傻子门徒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说一个傻子，这还是有概率的，对吧？那真是有个傻子，我真觉得自己是神了，30岁冲出来还不带任何目的的，就目的就想让人把他钉死在石架上，啊，有可能有，我也承认，好有，带出一批傻子，啊，从12个开始啊，那耶稣，第一呢，这些傻子呢，一开始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啊，全逃。逃逃逃逃逃，全逃光了。
还挺聪明的，那时候
还挺聪明的，对嘛？这个师傅被钉死了，我还不跑啊？那还等人杀我啊？哎，不知道过了一阵以后，突然变傻了，一个个冲回去，哭着喊着要殉道，不但这个要扛起这旗，还镇定十字架不行，我还倒定十字架，啊、我就不行，我这个镇定十字架我不配。我倒着，彼得是倒定十字架死的。傻子还会传染的，还会升级，你知道吧？这又不正常了。这个你从逻辑上开始发现不对了，已经不太能解释，就概率不对了。一个可以理解，十二个怎么理解？十二个后面傻子又生了傻子出来，你知道？他后面还有一堆啊，还有一堆，对吧？比如说这个后面。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那个什么火星柱烧死的，什么狮子咬死的，一堆啊，变着花式的死法，然后也没什么目的，也不要推翻别人，啊，就想去爱，啊，就把自己能有的给出去，然后就死了，一堆傻子啊，啊，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人死的时候呢，都有个特点，他还不埋怨，对吧？你按道理呢，我最后发现我钉死在石架上，这把搞砸了，我骂两声吧，对不对？我吼两声，我这个你们这些人啊，你们不得好死，你们要这个高遭报应，没有，心安理得，偶尔碰到几个还说，求你饶恕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还念一句这个耶稣死后讲的那个经文，很多这样的，然后一个生出一群，一群生出一大群，然后呢？也不求目的，啊，然后也没有愁苦，死的时候还替别人求，还替那个杀死他的去求，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啊，我来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啊，这个情形，当时以色列人就预见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那个使徒行传的五章。使徒行传的五章，33节开始哈。使徒行传5章33节，那我帮大家读哈，大家都翻到了使徒行传五章，新约的使徒行传5章33节，公会的人听见呢，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前面彼得啊和几个门徒啊，他们做了一些神迹啊，然后一直讲神的道，最后呢， 把他们抓到公会去，公会就当时犹太人定罪耶稣的那个大的公会啊，坐的上面坐的全是犹太人的那些掌权的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就这些人，他们听见彼得们还在传讲耶稣啊，就火了，就很恼怒，又想杀他们。大家可以想象，他们想要杀耶稣，都肯定想要杀彼得嘛，是吧？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这个加玛列是谁呢？就是保罗的老师，保罗的老师，就是后来的保罗的老师啊。他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们说：“以色列人呐、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附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重点的来了，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句话在过去的2000年都依然有效。过去2000年里出来的这种，这讲到什么丢大也好，起来什么，这就讲的两种例子，是吧？我说我是神，乌泱泱搞一群人，这种情形在过去2000年，全世界各地每个国家都会有的，对吧？咱们的太平天国，那还说他是呢，对吧？咱洪秀全老兄还演了一出，是吧？这个演的还挺像的，嗯，洪秀全、杨秀清啊，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死了就散了。我们今天有多少邪教？老大被抓了，死了就散了。有传到今天2000年，老大死了还没散呢，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要讲那个老大的死法，你知道吗？大家能明白吗？我们假设我们是外人看来我们是错的，我们的老大的死法是非正常的死法，是被人当作罪犯给定死的。这样的情形下，他要再能传下来，你就不能用常理去解释了。他说的这个情形在今天依然有效的。你今天假设啊，有一个人在农村，他说他有一点神通，会不会有人跟着他？会啊。那咱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跟着他的人四散了，谁都知道做鸟兽散，能存到后面吗？存不到的。这就是我们要用的最好的逻辑，大家明白吗？这就是 C.S. 路易斯讲的，他要么是个疯子，他要么就是神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那我们再讲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进到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末世了。这个我们一定要讲啊，因为这是我们全部的中国人都很关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佛教。佛教给我们描述了另外一个末世的场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那个末世不对的，为什么轮回是不对的。我们要比较，我们要知道上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末世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启示末世给我们，这都是非常有原因的。我先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要讲一下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末世发生的事情啊。先会发生什么呢？教会被提，然后呢大灾难，3年半的大灾难啊！大灾难的时候呢，地上会死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地上已经没有神的信徒了，都被提了。对，那大灾难的尾巴上呢，基督会再来啊，然后以色列的全家在那个时候要得救。然后呢，他们的得救方法，这个是从旧约得救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盼望那个弥赛亚要来，终于又看见基督了，所以基督是第二次来，但他们以为是第一次来，因为今天的犹太教不认基督。所以他们还在等那个基督，对吧？这个大家都能明白。所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犹太人认为是第一次来，他们等到了，他们全家就得救了。他在旧约里得救了，所有我们外邦人全部是在新约里得救的。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接受了他成为救主。然后呢，教会在这之前被提，然后耶稣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有一个千禧年，有1000年他在地上做统治，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地上的这个人呢还会继续的繁衍，一直会有，地上不会断啊。然后在那个时候撒旦在哪里呢？撒旦会被临时捆住，放在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关多长时间呢？关一千年。这个全部是启示录的那个启示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查一节节经文，我就把这个告诉大家。然后在一千年的尾巴上会发生一件事情，人会再反叛，地上的人会再围起来，再来耶路撒冷来攻击神，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呢，撒旦会临时被放出来啊，然后这个是圣经的启示，为什么我不知道啊？他撒旦会暂时被放出来啊，他会诱惑地上的人，还会有一次征战，然后征战的时候呢，天上审判会这个火会降下来啊，就是所有这些人都会灭亡，然后在那个之后呢，上帝会让所有的人复活，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有复活，然后有审判，审判就有两个结局，有天堂有地狱，地狱就是火湖啊，这就是，然后审判完了以后，新天新地会从天上降下来，神与我们同住直到永恒，啊，就这么一个从前到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从前到后，所有活过的人都会在那个时刻都会复活，都会有个审判。那这里呢，重点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讲两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第一是复活，第二是审判。那第一复活，末世有复活，复活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那我们首先说哈，那个我先插进来，先说复活，我们怎么知道是真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林前的十五章的三节到六节哈，三节到六节。三节到六节，我帮大家读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是讲保罗。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里面他一直在讲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基督死了埋了复活了，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他告诉大家。第二，他一直在讲一个事实，证人，好多证人，有谁？先是彼得，十二使徒，后面有五百多人，最后有给雅各他的兄弟了，又给很多其他的人，最后还显给保罗自己。为什么要证人？
真实的。
对，真实的，我们才可能信。那现在的人呢？这个大家都喜欢挑战，我常常会听到人说：“那这些人都撒谎怎么办？”对吧？来，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若没有复活呢，这些人是不可能跑完了以后再回去的，对不对？假设我是跟随了一个中国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他说他是神，最后他被政府抓起来了，最后被砍头了，过了三天他活了，我知道是他自己，我会不会跟随他？肯定跟随他。他永远没复活，我会跟随他吗？不可能跟随他。我发现他跟我一样，所以死亡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试金石，特别特别好的。大家不要觉得彼得他们都是脑子短路了，不是的，他们都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他们也会怀疑。他一看到耶稣死了，第一想法就是什么？怀疑。怀疑就会带出什么？逃跑。赶紧回去继续重操旧业，打鱼去。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对不对？如果圣经记载，彼得他们一看见耶稣死了，揭竿而起。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真的。这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我的老大死了，我哪敢揭竿而起，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会揭竿而起的，我一定是跑了，跑了就真的，就是真的， 然后后面有一点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又回来了，你一定要相信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他亲眼看见他活了。所以他这里大家要知道，这本圣经写当时写这个的时候，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那看见他活的人还有很大一部分还活着。所以你要知道呢，这个怀疑不是我们有，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实是在公元几十年，我要去查一下，那个时候呢是耶稣已经死了，一部分的门徒也已经死了，我们假设公元五十年吧，那耶稣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但是呢很大一部分怎么样还在。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保罗之所以这么写的原因是什么？哥林多人在说什么？假的，大家能明白吗？这个所谓什么书，什么书，就是一封信啊。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这个新约的组成部分的大图啊，除了四福音是什么？是书信。书信的意思是什么？使徒写给谁的？写给教会的。教会有问题才写嘛，对不对？我不会写了就是夸奖你们，哎，你们真好，你们真顺服啊。说什么？你们有问题了，你们有这个怀疑，那个不对，那个想法，我写了告诉你们。哥林多人在怀疑什么？复活。他在怀疑没有复活，肯定有人告诉他们说没有复活，假的。这时候保罗为什么这么说？保罗一开始就说你赶紧可以去找证人呐、啊。那时候证人还活着，你不要去自己想，一个个问，对吧？我问一个，说两个三个，就像我说傻子可以有一个，那可以有十个吧，那生出一万个傻子一百个傻子，那你这就有问题了吧，那你就你自己是傻子，你不愿意信吧，就是个道理嘛，对不对？那你保罗说了有五百多弟兄，有一部分睡了，一多半现在还活着。他讲的意思是什么？谁不信你们自己去问，一个道理。保罗如果那时候敢这么说，他就知道这事是真的，是真的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第一个证据哈。第二个证据是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哈。啊，先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再看三十二节啊。十五章十八节说什么呢？我们先读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什么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怎么样
可怜。
清楚吧？很清楚的啊。好，然后保罗又到三十二节，他又说什么？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怎么样
吃吃喝喝
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是不是脑子不聪明？不，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保罗的逻辑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在这里告诉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要是不复活，咱们还玩啥呢？你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不是吃吃喝喝就好了，我傻子，他就想说这个。说我们要没复活，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给你写信过家家，我们玩，我写你玩。我们正常的理性的选择就应该怎么样？吃吃喝喝嘛。如果我就是一只小狗小猫，我活的就是这一辈子，所以上帝给他们的感动就是什么？吃吃喝喝嘛，对不对？主人没吃的我就上去叫嘛，我总是要吃嘛，就是个道理啊。如果没有复活，一切从主而来的圣徒们，他们的利他行为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呢？保罗在挑战你啊。那我的利他行为，我一切这种无私的，我同野兽战斗，你以为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被洗了脑想去人前显明自己的意义，想去，不是的，这个是有永恒的盼望的，你会活过来的，你会有一天跟神在一起的，你才可能有保罗这一切的利他的行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否则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你所看见的这些现象。因为假设没有永生，人贪爱钱财和享乐啊，是非常非常理性的选择，非常理性。 所以你今天就不用教育孩子要做个诚实善良的人，因为你坑蒙拐骗来得更快，所以你教育他诚实善良就没有依据了，没有依据了啊。但我们再看，那个我给大家一些阅读材料啊，就今天我们在读啊，复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大家可以去读15章的35节到58节，这个大家回去自己读。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不朽的，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未来是不死的，现在是会死的，未来是属天的，现在是属地的，未来的是属灵性的，现在是属血气的。他讲了一切的，然后包括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新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所以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啊。第一呢，他不受时空限制，他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了。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受时空限制的。第二呢，他的身体还是吃东西的，所以还是能够 enjoy， 所以他吃了一块蜜房，也吃了一块鱼哈。他告诉我们，就是上帝造的万物，上帝也还是给你吃的哈。下次你到天上，是还是有盛宴的，那真的是盛宴啊，不是我们就说说的盛宴，是盛宴是什么？真的有吃有喝啊，有葡萄，对对对，不只是精神盛宴，就有葡萄吃啊，有无花果吃的啊，是很好吃的啊，对，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个是因为大家有兴趣啊，我知道大家会很感兴趣，这个是为了告诉大家复活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最后一个点，审判和定罪，这是我们今天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解释的。那如果有复活，然后身后呢也有延续，我有一个新的身体，那未来的永生呢和今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讲到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完了以后呢，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会去天堂，神会在那边跟我们同住哈，他会到新天新地里下来跟我们同住。那在那个生命册上没有名字呢，他会下到地狱会下到火湖，火湖是永远的火。这里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审判。那审判呢，在地上有两种观点啊。第一种呢是没有审判。什么是没有审判呢？佛教其实是没有审判的，佛教是只有轮回，它是没有审判的。
轮回也是一种审判。
轮回它是讲了一个规矩，它说你做到什么样的呢，你就到哪里去，比方说六道轮回嘛，上三道和下三道嘛。所以呢，佛教为什么说没有审判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就是我现在定了以后呢，你永恒就去上面，就去下面了。然后呢，为什么没有审判呢？轮回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就是我在上三道的有可能也会掉下来的，就是我下这个这一辈子过完以后我又掉下来了，它是一直是打转转的啊，一直是打转转的。这是一个我们先搞明白他在说什么。那第二个呢，说有审判很多的宗教有啊，包括伊斯兰教也说啊是有审判。那他的审判的标准呢是宗教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你要做到一些事情你要在今生你要做一些什么什么事，你要行善。当然这个事情大部分都是我们人看的好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已经发展到不太靠谱的时候，比如你杀掉几个异教徒，你的天上就会有什么啊？那这个你已经知道，显然就开始有点不太对了。但这个也一样是什么？是标准，对不对？所以标准就会带出行为来啊。这个等会我们会解释重要性啊。那第一个没有审判那种打巡回、打转转的这种标准呢？这种信仰呢，它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大家想一想。看一下，就是多积善因，预备来生，对不对？就是你今生你要多存那个善因的，就像存钱一样嘛。我多存一点，我对对对，我要预备什么？我预备我来世要进到那个好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努力往上爬的过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按照宗教的教义去行，对不对？就第一个呢，我要努力做好事；第二个呢，我要努力达到你告诉我的标准，你开个道出来，我做，对吧？如果是给穷人钱，那我就给穷人钱；如果杀几个异教徒，我就杀几个异教徒，对吧？总之，你把道开出来，我去干。这两个哈，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我总结一句话：我的努力改变未来。 对不对？我再说一遍，是我今生的努力改变我在永恒里的未来。我今生的努力改变我在永恒里的未来。好，我来问大家，这种情形啊，是谁在审判呢？其实是我自己在审判。我把这个管叫做什么？叫主动审判，是我参与的审判啊。等会儿来看啊，基督呢有没有审判？有的。他告诉你什么？你悔改，你就得赦免。然后我总结一句话哈，是什么？我的态度决定我的未来，不是我的努力。我的态度决定我的未来。好，现在我来把一个问题要抛出来，谁对呢？谁对？所以我这个谁？这我其实在讲证据啊。其实我们这次的课的一个系列课，其实我都重点是在讲证据。我这告诉大家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基督的审判是真的？因为这个我不能再用中国的历史文化来告诉你证据了，再不能后汉书写啊，这个没有意义。你只能靠逻辑，你要明白到底什么是可行的。现在两个方案抛出来了，一个是你今生的努力可以改变你的未来，第二是你今生的态度会改变你的未来。哪一个更可能是真的？我们先客观的说，我先假设我不认为，我一开始就认为基督是对的。假设我是客观的，我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我想要接受一个，哪一个更可能是真的？
反正是后一个是真的。
对，我们脑力激荡一下，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你觉得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是可以判断的。有足够证据判断的。我告诉大家是后面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每个人都做得到，
每个人的行为不一样。
原因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件被动审判，不是主动审判。死亡是什么呢？死亡是我今生一切的努力都不能改变的结果。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努力，我要改变结果，我希望改变死亡后的结果，还是希望改变死亡啊？
死亡，
我不死就行了嘛？搞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我不要死，我努力我就不死了，这就可以，阿门，对吧？我要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我死后怎么怎么样？你先别扯那么多，你先说怎么不死啊？对吧？所以我们大家。什么很多老头老太太这个在一起都是健个身啊什么的，对对对，吃个什么什么养生品啊什么，对，我承认这就是努力嘛，我们努力活长一点，我非常认可这个态度，这是对的吗？就我的表达我的心愿嘛，我就是不想死嘛，啊，这是对的，结果呢，谁都死了，对吧？我说一百年以后我们全死了，一个人也不会被冒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个事实。好，我来问大家，从逻辑上，你在前面那个事儿，你的主动审判你都搞不定，你告诉我你后面那个事儿你搞得定啊？你本事，你给我点证据，你让我相信你，对吧？我没有说你的态度能决定永生，你前面那个事儿，我本来我就搞不定，我前面那个事儿我就是被动的，我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先两个选择啊，第一个是我的努力可以改变未来，第二个是什么？我的态度改变未来。同样面对死亡，我的态度能改变未来更可能，因为我在死那个上面呢，我的态度，我的努力也改变不了，对不对？我的态度，我也死了，我怎么？我只能是告诉神，我是错的，你能不能在未来？赦免我，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吧？我那再细讲一下哈。因为呢，在今生死亡这件事情上啊，我任何的努力都已经被否定了。然后在我接触到永恒的审判之前，我要先经历一个被动的审判，就是今生的死亡。那我为什么相信末日的死后的审判？是一个我能影响结果的主动审判呢？ 这个逻辑上是矛盾的，对不对？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逻辑上是矛盾的。我在前面已经被动接受了一个审判的结果，我怎么能相信我在这之后能再经历一场我能改变结果能影响结果的主动的审判呢？这个用英文叫 wishful thinking， 这个是你自己想出来你想要的。因为什么？因为人不能否认今生的死亡，他只能去给你编一个死后的东西，你反正不能说。但是他不能说你只要这么这么做，你今生行善，你今生就不死，他又编不出来。你今生必须得死，他只能往后编。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好，我们再看啊，审判这个词，它的定义就在于被动性啊。定义就在于被动性啊，这个符合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呀，对不对？一个法官坐那，他是在审判人，然后罪犯也坐在他边上，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罪犯坐在对面，在接受审判，法官一锤子敲下去，是几年就是几年，对吧？但是我们还观察到一个特点，什么时候能改变？见法官之前可以的。原告说什么？不告了，我得着了我想告的，对不对？大家都记得那个耶稣讲什么？你们要趁你的对头去见官之前，你要跟他和解，对不对？免得他把你告了以后，你在那里你永远不得出来，你一文钱没有还清都不得出来。他用一文钱的意思是什么？你见到法官你就见到了审判，审判的意思就是你一文钱没有还清，他是不可能宽恕你的。一个真正公义的法官，我们都知道什么是铁面无私，对吧？我们形容法官都喜欢用包公，对不对？包公什么？铁面无私。他不能说这个人犯这个事情判两年，那个人犯那个事情判十年，这就不是铁面无私。那一个道理，审判这个词本身你就是被动，如果你已经接触到了审判，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必须死。所以死亡，地上的死亡就是个审判，对不对？你没得条件好讲的，你不能跟死亡谈一下，哎呀你看我怎么样，砰死了，又谈一下条件，砰死了，是不是？审判就是铁面无私的，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这就叫审判。既然这个是审判，你怎么今生的死亡审判都这么吓人了，来一个死一个，你觉得永恒的审判还可以通融？给你讲一下条件，我放生过十条鱼，我救过十个兔子，我这个有用吗？我救过十个穷人，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你见官之前怎么样？
和好。
那是什么？那是态度，对不对？
嗯。
我错了，我承认。为什么？因为代价是上帝已经付了的，代价是上帝已经付了的啊！大家记得，就审判本身就是被动性的。第二个呢，审判意味着什么？审判意味着即使态度的选择也有实现性，审判意味着不是无限的。好，我来告诉大家，我犯了罪，在法官找到我之前我和解有没有用？
有。
找到我之后还有没有用？
有。
那就说明我有什么？我有实现的，对不对？我的实现就是什么？我见法官之前，我死之前可以和好吗？
可以。
我死之后呢？我见官了还怎么和好？没有办法和好了，就只能是审判了。大家理解这个逻辑吧。当审判来临以后，任何的态度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福音的重要性。赶在审判来临之前，告诉每一个人，去和好吧，孩子，去和好。这就是福音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审判？审判是一个福音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救人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当我们在今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死亡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在永世里是有机会的。 就是在我们今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接受你，我相信你，我要悔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你的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真的能够做那正确的决定。父啊，也求您让我们真的有从心里而来的盼望，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您，您的真理，您的一切的话语，我们都愿意按照您的意愿去行。主啊，求您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是活在肉体里的，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罪性所抓住。我们感谢您在十字架上付上的救恩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能力行啊，而且在永恒里能够避免一切的审判，得着您永恒里给我们预备的恩典。是吧，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们，也求您祝福我们啊，整个在假期里啊，一切的事情啊，无论是旅行还是和亲人们的交通啊，求您的恩高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当说的话。是吧，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